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7月24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深深感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每天都在亏缺神的荣耀，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都愿意接受圣灵的塑造，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意志降服在主的旨意里面。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存心节7月24日，存心节启示录12章1节2节。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得胜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这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学者们认为他代表以色列，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有12颗星的冠冕。旧约圣经往往把神描写成以色列的丈夫，因为以赛亚书54章5节这样说：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虽然妇人象征的是神在地上的子民，但启示录却将他描写为在天上。作为他的子民，决定我们身份的不是我们在地上的地位，而是我们与上天的关系。因此这一点帮助我们，让我们随时记住自己的人生中存在着更高层的关系。约翰·麦克凯在越南当了5年半的战犯，在最初的几年中，北越军方常将他一个人单独监禁，有时也让他同另外1-2个人共处一室。然而在1971年，北越军方将犯人从单独的囚禁所转移到可以关押30到40人的大牢房里。大牢房里有个人名叫麦克·克里斯丁，他是一位海军军官，于1967年遭枪击后被俘虏。待遇上的改善还包括允许犯人接收家人寄的包裹，有些包裹里有手绢、围巾和其他衣物。麦克收到了一根足针，在接下来的2个月中，他用这根足针缝制了一个美国国旗，并把它缝到自己衬衫的里层。每天下午，在他们喝汤前，犯人们都会把麦克的衬衫挂在监狱的墙上宣誓。在一成不变的监狱里，这就是每天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事。有天，越南人例行搜查整座监狱，发现了缝在麦克衬衫里层的国旗，就把国旗没收了。晚上他们又回来打开监狱门，把麦克拉出去，在众目睽睽之下施虐麦克2个小时，然后他们放麦克回房间。有同事的囚犯帮忙麦克清洁伤口。这一阵骚乱之后，麦克的室友发现他在房间的一角，在昏暗的灯光下，手里拿着一块红布和另一件衬衫，还有他的足针。虽然他的眼睛被打得都睁不开，他却仍然缝制着另一面美国国旗。他缝制那面国旗，不是因为这样他会舒服一些，而是因为这让他想起了他的家园。哇，这篇太感动了。我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介绍一下哈，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美国国歌，美国国歌写得非常好，里头有一句非常有名，说美国是一片自由的土地，勇者的故乡，或者是勇士的故乡，自由的土地，勇士的故乡。 The land of free,The home of brave, the land of free, the home of brave, 自由 的土地，勇者的故乡。美利坚人这个民族，它其实是后来新兴的一个民族啊，他们是从各去世界各地那些追求自由，向往自由的，和平的这些各地的民族组合成了一个美利坚民族。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民族，而且当初美国建国的这些先贤们就是清教徒，很多都是清教徒。他们美国的建国是整个人类历史上一个开天辟地的一个新鲜的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两个自由的原则下，一个是政治自由，一个是宗教自由，而且是政治宗教互相不干涉，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所以美国是个新鲜的事物，所以美国人他对自己他也有很强的，像以色列人一样，他有一个很强的选民意识。美国人因为他们早期的这种清教徒的这种传统，所以美国人认为他们真的就是有具有要在世界为上帝做见证，要在世界上建立一个上帝的一个自由的一个土地，自由的一片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你可以自由的信，包括你就信撒旦教，在美国都没有人干涉你，只要你不从事危害人类的活动。他说的这个危害人类肯定就是只搞破坏啊，破坏人的身体啊什么的，那精神上这些没办法，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所以美国这个地方它确实是它是有很大的不同之处，但是当然我们从很早的在基督福音社会还没有成立之前，在1830几年还二几年啊，就已经有改正教的一些解经学者在说美国将来在幕后还会担任一个反上帝的一种角色还会担任，真的就是像启示录13章所说的两脚像羊羔，说话像龙，因为到最后他毕竟是跟政治野心连在一块撒旦会利用的。任何一个团体他到了前面，他离开了前面的发展突飞猛进的阶段，到后面都是会腐败堕落的。美国作为国家更会是这样，所以美国今天就根本就是已经远远的失去了他先前建国时期的那种意向但是他再怎么样子走都比很多国家都要好很多，所以他仍然是一个很多人向往的一个地方啊。那么在这里呢今天的存心节启示录12章1节2节是讲到这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得胜冠冕，这是讲的以色列也可以指玛利亚他都可以指，因为他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那么玛利亚也象征耶稣的教会，也是可以这样的，所以这个是象征旧约教会，还有也是代表了玛利亚他自己本身的经历然后蒋伯林老师在这里想要强调给我们的就是，虽然妇人象征的是上帝在地上的子民，但启示录却将他描写为在天上，作为他的子民，决定我们身份的不是我们在地上的地位，而是我们与上天的关系。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时刻记住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地上我们容易受到地上舆论的影响，而且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挣的钱，看看我们自己开的车或者看我们自己的交通工具，看我们自己穿的衣服，看我们自己的住房，我们的小区，我们住的街道我们的消费水平，我们很多时候就会觉得哎呀，我可能是属于中产阶级，或者我可能是属于中下层，我属于平民可能我们会这样想。不对，弟兄姐妹，这些分法都不是我们最本质的，都不是我们的本质，我们的本质是同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来决定的。不管我们今天是怎么样的我在这里我建议大家去看简爱，简爱它不单纯的是一部爱情小说，我觉得这种说法太肤浅了。简爱真正的是让我看到的就是这个作者他是看到了人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就像简爱说的那句话，在花园里跟他那个就是那个庄园主说的一句话，我忘了那个叫什么名字他就说他，你不要看我其貌不扬我没有副漂亮的面孔，我也没有财富，但是我也在穿过坟墓之后，我们两个的灵魂是平等的我们两个灵魂是平等的，就所有人的灵魂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而且外加上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在地上的神的子民，我们比世界上很多人都更幸运。弟兄姐妹，你真的想一想， 你想想，在你周围，在你单位，在你公司，在你这一整栋楼，在整条街，在整个超市，当你逛南京路的时候，或者当你走在大街上的时候，走在步行街的时候，或者在村子里散步的时候，你看看周围有多少人有我们这样的一个特权。我们今天就知道我们今天是天父的儿女，我们今天就知道这个世界将会有结局，将会有天国，我们今天就有这个盼望，我们今天就是神的儿女。全中国17亿人口，或者少了说15亿人口，大概有1亿基督徒，我们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就是其中的一份子。就我们知道，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幸运，我们是幸运的宠儿，真的，我们是命运的宠儿，真的是这样啊。所以江伯里老师举的这个例子，约翰麦克凯啊，越战的时候被俘虏，那我们就发现，就是往往这些侵略者，或者是这些不发达国家啊，像越南这些，他不会尊重日内瓦公约的。其实日内瓦公约就是讲要对战俘要尊重的，像欧美他们就会这样啊。当然也是会存在人性总有恶的啊，我们也会看到在伊拉克那士兵虐待啊，包括那个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他也被美国士兵虐待的。但是其实这些都不符合日内瓦公约优待战俘的这种规定啊，所以很多时候战争很残酷，他把人的那种恶全部都给你勾出来啊。所以当时越战，越南那更是不会说把日内瓦公约是实行在他们的这个犯人当中的。那么这个约翰麦克凯，他真的是非常的，他的这个真的非常感动哈。这个麦克他收到这个针，他就来缝美国国旗啊。美国人是很爱国，美国人很爱国啊，因为美国就是他们自己啊，独立战争这样经过很多很多代人啊，这样建立的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很多人向往的一个国家啊，所以美国人真的是很爱国啊，所以他要美国国旗，他自己在监狱里的时候，他缝制国旗，它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让他们知道，虽然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都是美国人，啊，让他想起他的家园，想起他的家园，能够想起他的身份，让他记住他的身份，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支撑，精神力量。所以今天我们是基督徒，上帝的圣灵还跟我们在一起来。所以今天不管我们在地上是处于怎样的一种境遇，我们都不要忘了，我们有另外一个更高的一个身份，那就是上帝的子民。所以这样的一个身份，其实他应该指导我们所有的一切的待人接物，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我们对人的看法，他都应该起着一个指导作用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所学的、所读到的这个，对我们今天的待人处事有直接的指导作用啊。我们看江伯里老师的祷告，他说：“主啊，让帮助我，让我随时记得我天国公民的身份。”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虽然在地上，但是却可以按照天国的原则来在地上就过一个天国公民的生活，而且这个生活是上帝对我们的应许。耶稣基督在一开始传道的时候，福山宝训就把天国的宪章就宣布了，就颁布了，他告诉我们，我们都可以在地上过天国的生活，只要我们愿意按照神的旨意去待人处事啊。求主改变我们，让我们的有罪的性情慢慢的被他的爱所融化，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阿们。